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是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的名字叫做《街头的共同体》。那这本书呢是由季风代所出版的，我们邀请到是这本书的作者风吹华。吹华是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兼任讲师，欢迎吹华。
哎，珊珊你好。
吹华，我那时候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蛮兴奋的，但是当我开始阅读的时候，我突然心头一惊，想说我真的有办法将这本书籍好好的不要讲阅读完了，就是好好的去完整的了解它嘛。因为这本书里面真的写了非常多相当深入的意义在其中，同时呢它是跟你的国家有关系，对不对？
你
要不要好好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好，很抱歉，就是这本书我写得非常的，就是以学术规格作为一个主要的书写形式。对，然后这是因为就是在谈论竞选门大集会的时候，马来西亚目前还没有就是严格的学术上面的就是书写，所以我刚开始书写的时候就抱着就是想要以学术的形式或者是规格来去进行。那先来谈谈这本书就是为什么而写好了。它其实跟我的生命经验非常的切身相关。我自己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遇到了一种限制。那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嘛，多元族群或是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那我成长在一个华人家庭里面，接受华文教育，然后一直到高中毕业。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从来就没有认识过马来人朋友或者是印度人朋友，这件事情是非常让人家惊讶的。马来人人口占马来西亚大概有 70%， 但我们只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在他们的餐厅，或者是在一些公部门，跟他们有一些简短的非常非常形式的交流之外，我从来没有机会跟他们有很深入的那个沟通跟交流，或者是互相的理解。那这件事情在我的成长里面被我视为是一个局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以至于我的生命跟他们的生命之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隔阂的。
其实大家听到这一定会想说，怎么可能呢？像我们如果在求学阶段，同学们一定可能有像客家人啊，甚至现在有很多可能是外国人，然后甚至原住民的，怎么可能垂花你都没有遇到？
我家人是非常传统的华人家庭，那他们自己身边的朋友大部分也都是华人，所以基本上就是我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机会去接触到其他族群的家庭或者是朋友。那我自己小学读的是华文小学，那中学因为马来西亚的教育体制有点复杂，国家独立之后就是政府非常希望就是大家接受一致的就是国语，也就是我们那边的马来语教育体制。那当时候有一些华文学校，尤其是华文中学，他们不想要就是让自己的文化就是被牺牲掉，或者是被消失掉，于是他们就独立出来，然后成立了就是华文独立中学这样子的一个教育体制。那我中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教育体制里上学。那想当然而就是我那个年代我的学校环境里面也没有多少就其他的就是族群的同学在，所以我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纯粹的华人社会之中。
好难想象，因为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马来西亚的那个同学，然后来台湾念书，现在已经回去了，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他之后在那个限动发他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时候，想说，诶，他很容易就会 遇到像什么印度人啊、马来人啊，就各式各种族的人都在他的日常生活里，所以第一次听到就是璇涵你讲这件事的时候，其实真的是相当意外。那同时你在大学的时候，你是选择来到台湾大学的时候吗？
对，大学选择到台湾来念社会学。
哦，为什么呢？
大学的时候，首先我在马来西亚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刚好就发生了我书里面写的这场运动，也就是竞选盟大集会。那个时候其实就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就是好久好久好久，然后突然之间有一群人，来自不同族群的这样子的一群人聚集在街头，然后不畏惧警方向你发射水枪或者是，然后大家共同扶持互相帮助，走在街头上为同一个议题发声，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惊。你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你曾经认识过的朋友在马来西亚，可能他的生活周边很容易接触到不同族群，那我的记忆里面其实我们都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族群，但要深入的交流，成为彼此之间非常相互扶持的伙伴，或者是共同针对一个政治议题去做讨论，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常发生的。对于很多人的家庭，你可以有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跨族群的交流的形式，但是很深入的很紧密的那个连带其实很少发生。那我在社会运动里面看到的这件事情是，他们仿佛建构出或者是形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让彼此之间有很深厚很深厚的连带，然后走上街头，针对一件不公义的或者是需要改革的事情去做发声，那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于是我毕业之后就想要借着大学的机会，念大学的机会，探问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有哪些机会，有哪些可能，为什么这些人愿意站出来。对，
那你为什么选择台湾
啊？选择台湾是因为我念的学校里面有好多好多曾经留台的老师，然后到我们学校去教书，他们曾经是留台的毕业生，对，然后给我们讲的就是非常多台湾的故事，然后我自己也非常热爱台湾文学，跟一些台湾的文化，那在被这些文化因素以及就是师长的一些网络影响之下，就选择到台湾来念书。
所以你在台湾生活多久啊？
我在台湾生活
这样前前后后加起来，
前前后后快15年
了，快15年了。
对，
哇，这是一眨眼的事。
对，一眨眼非常久远。
那当时你来台湾之后，你同时一边的再去了解国家的文化还有政治的部分。其实说真的，我们以台湾人来讲，我们对于国外的一些政治议题等等，除非像美国，你知道那个金融事情会影响整个全世界之外，
对对对，
其实真的马来西亚我们确实不是那么的熟悉。那崔华，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可以简单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关于到马来西亚他们这个我们国家的政治跟族群的特色？
马来西亚在独立以前，其实在英殖民时期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多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从文化不同的移民到马来西亚，或者是那个时候叫马来亚、沙巴、沙劳越，然后移民到这些地方，然后开始定居。那大部分当地的人口还是以马来人为主，那后来就是还有就是所谓的华人，还有就是印人，也在英殖民政府的一些影响之下来到马来西亚，开始就是生活。那英政府对于族群的控制或者是对于族群的治理，简单一句话就是分而治之。对，就是把不同的族群分门别类的把他们归置在不同的领域，居住空间也好，产业领域也好，或者是政治上面的结构都好，都以就是族群为单位去对他们去做分而治之。所以从英殖民政府治理开始，族群之间就已经开始慢慢的产生了一些隔阂，或者是产生了一些就是彼此之间的间隙。对，那这件事情一直到就是独立以后，延续到独立以后都还存在，我在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然后呢马来西亚在1957年脱离英殖民独立，那脱离独立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来自不同族群的精英都在英政府的斡旋之下，那到就是所谓的妥协政治，就是华人以及印度人会承认马来人在文化上面或者是在国族上面有他们的核心位置，那 马来人或者是民族主义分子也承认就是华人以及印度人可以在就是马来西亚取得公民权。那对我来说，以后见之明来说，就是这个妥协政治其实让马来西亚可以和平的成立跟和平的独立，不像其他的很多后殖民国家独立以后开始以民族或以族群为单位，然后开始进入内战的那个状态。马来西亚是相对和平的。那但独立之后，大家在政治光谱上面都还是以族群为单位成立政党，那彼此之间其实还是透过这些政党上面的精英去做斡旋，那去治理，然后一直到就是1997年以后，马来西亚才发生了第一场的就是烈火墨西运动，那个时候才有就是所谓的跨族群的社会运动，对当时候的政权去做一些抗争。对，那其实是第一场，可是那个时候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1997年发生了一场，然后可是在2000年代以后发生的竞选盟运动其实接续着烈火墨西运动，其实展开了更加一系列的漫长的长期的就是跨族群的政治上面的社会运动，对于政权去做出发声以及挑战。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而且我觉得记得这个选盟大集会这件事情它总共发生了五次、嗯、然后而且竞选盟它其实是一个缩写，是不是？
对，
它的全名叫做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
对，没错。
那我而且为什么会是以黄色的衣服去作为代表？
黄色的衣服吗？官方上其实他们没有给出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可是黄色长期以来它可能跟就是马来西亚的皇室有一些连结。那一开始竞选盟在发生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的希望有办法就是得到皇室的
支持，
所以第一场的时候他们是以国家皇宫作为主一个抗争的对象，或者是诉求的对象，他们希望得到就是皇室的一些支持，让他们有办法去对当时候的巫统或者是国政的政府去挑战他们在选举上面的一些不公平。对，
刚才垂花你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英殖民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帮他们分别类的去安排他们的工作啦等等，可是这样是不是就很容易会产生一种就是阶级的变化？
没错，那个时候马来人其实很多时候被限缩在农业领域里面，
劳动的
农业领域里面。那想当然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乡村嘛，
是。
那华人很大一部分就是在都市里面，他们可以经商，那从事就是或者是开拓就是矿场的生意，那这一些工作形态就让华别的容易去累积资本。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未来的那个社会优势的延续来说，其实是有好处的，
是
有正向影响的。那对于马来人来说，当然就是会慢慢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生活状态里面会趋向于弱势。那到独立以后，这个殖民地的遗绪就还存在，所以在殖民结束以后，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双方的贫富差距其实都有一定的落差。我所谓的双方就是马来人以及华人的贫富差距其实就有一定的落差。
其实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对马来人你会一直觉得哦，他是外国人叫马来人，没有，马来人是你们的原住民，是这样讲吧？
可以这样说，但有一些人可能会跟你说
不是吗？
对，有一些他背后是蛮复杂的一个族群结问题。马来人其实现在统称的马来人其实来自四面八方，不一定是在马来亚，他其实可以是从印尼或者是对，从其他的社会就是迁移过来。他们其实像闽南家宝，马来人里面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自己特殊的一些字文化或者是支文化。那对，可是因殖民政府为了方便统治他们，
所以把它称为马来人。
对，他们在人口就像华人一样啊，你有福建人，你有客家人，对吧？
哦，
你
有
潮州人。那你其实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然后都有自己不同的就是一些政治态度，可是为了方便治理，英殖民政府他们其实会用就是人口学上的，然后把你就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划分成为马来，或者是划分为印度人，或者是划分为华人。
一个想知道你是不是被归类在马来人啊？
他们会做人口普查，
是跟像我们身份证然后那个一样吗？
对他们会做那个时候的人口普查，其实就是在做种族建构的一个工作。
哎， 关于马来人，我们是不是又另外可以开一集？
对对对，马来人不可以开另外一集。
好困难哦，这真的有点难理解，尤其是当我不是在那个环境下长的时候，对这些事情是蛮惊讶的。好，我们刚才说马来人、华人，在印度人呢？
印度人也是。那大部分在马来西亚的印度人，他们其实是淡米尔族。对，他们来到马来西亚，其实是因为英殖民政府的计划性移民，然后到马来亚来的。因为那个时候英国人需要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帮他们去修建公路、修建铁路，所以就从就是印度南方就是移民，就是很多很多的淡米尔族群，然后来到就是马来西亚。
所以他们一开始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也算是我们所谓的移工，是这样子讲吗？
对对对。
然后但是后来就是落地生根，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人在这里。
没错，可以这样子理解。
不过你在书中好像也有特别强调，就是也有一个篇章在介绍这种族的时候，有提到说大家其实很多马来西亚当地的人，就是你们自己从小对这族群当中的一个刻板印象其实是很深刻的。
没错，就是这件事情我本来以为只是自己的刻板印象，然后后来自己走进田野之后，发现其实我很多的受访者，他们对于这些刻板印象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深入的，然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实践里面，其实也会以这些刻板印象作为指导，然后指导他们怎么在日常里面生活，跟其他族群就是发生互动。例如他们会觉得马来人是懒惰的，或者是觉得印度人是暴力的，他们可能有一些帮派文化，然后于是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就不会太愿意去跟马来人经商，或者是不太愿意去跟马来西亚的一些企业去发生交流。对，那见到印度人的时候可能就敬而远之，然后不愿意去跟他们多打交道，这些刻板印象都还存在。
哇，这是其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之后，所有的文化跟一些政治的一些因素等等，其实跟台湾来讲真的是相差非常大。那我觉得今天就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然后甚至呢这本书里面有可写非常多深入的研究。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叫做《街头的共同体》，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我去隔壁提些物件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街头的共同体》。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作者冯垂华，垂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垂华，当时候书的书名是由你这边来构思的吗？
我跟编辑一起就是构想的。
嗯，那为什么会取叫做《街头的共同体》呢？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公共生活里面，或者是一般的日常生活里面，族群之间除了在商场上或者是在饮食上有短暂的或者是形式上的交流之外，我们很少在公共议题上面发现就是不同的族群的平民老百姓，他们有办法去跨出自己的族群界限，去跟其他的族群一起合作，然后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发声。那社会运动发生了，那让号召了不同族群背景的这些参与一起走上街头，那进到里面或者是走到田野的时候，跟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你仿佛就好像感受到我们好像跨越了的那个隔阂，我们好像忘记我们其实是来自不同文化或不同族群的参与者，我们走在了一起，我们走到了一起，那成为了一个共同体，那在街头上形成的共同体就成为了这一本书的主题。
嗯，所以当时的话，你在参与你第一场的社运是什么时候？你还有印象吗？
我第一场社运的时候是我回到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我暂且不提，就是前面三场竞选盟大集会的时期，五人在台湾。那个时候我到中正纪念堂，其实是有参加了一些跨国的声援活动。那我实际在马来西亚参加社会运动是在我大学毕业回国以后的第四场竞选盟大集会。
嗯，
对，那个时候是我的第一次参加的经验。
好，不过在稍早之前，其实你有跟我分享，当时你是学生，然后在台湾在中正纪念堂那一次，
嗯，
其实有带给你蛮大的一个冲击。一个小小的插曲，
对
不
对？
哦，你要不要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我刚才很好奇，就是说，在这一场台湾竞选盟的跨国声援这件事情，有其他国家人跟你们一起吗？还是其实都是马来西亚的同学们？
我想现场一定会有，就是跟马来西亚同学关系很好的台湾人出现，但我其实并不知道这些。多少的比例？那我自己是跟马来西亚的同学一起去的，就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那边去、嗯、举标语，然后去声援，
是
远在马来西亚发生的那个社会运动。那当天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插曲，就是我举着标语的时候，一个台湾跑过来，然后很认真的看了我们写了什么东西，然后就开始斥责我们什么，说台湾社会已经这么乱了。为什么还要把你们的议题就是带到就是台湾来？而且台湾社会对这些议题其实是一点关心都没有。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敌意，然后以及自己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震惊。
嗯，
因为对我来说，台湾是一个非常自由然后包容的社会。那这样子的社会，我梦想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探索我希望或者是我所想要去探索的议题，但就是在现场。遭受到那个老伯伯的斥责之后，我自己就开始回想，或者是开始反思，我是不是要回到马来西亚才有办法去完成我的一些关怀，或者是我的一些就是信念。
所以有点像那个伯伯点醒了你是吗？
对，点醒了我，就是我应该要回去做些什么。
所以后来你在台湾念完书，然后你就选择回去马来西亚工作两年。
没错，
对，然后同时你也去进行了，算是你人生当第一场真的上街头去一起做的那个竞选盟大集会，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就是我工作的时候，然后辞职了，然后决定要回来台湾了，那正好就发生第四场竞选盟大集会。
我很好奇，因为他是已经举办，你说五次嘛，对不对？
嗯、
他每次他会是发生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又再度的街头吗？还是说就是有讲好说大概？多久实习要一起上街头呢？
实际上都是因为一些事件发生以后，那竞选盟大集会竞选盟本身他可能发现了一些政治机会，然后可以做有效的动员，他才会把人们动员上街头。
那
不是有规律的。 我那其实也是啊。
那次的诉求是什么？
甘平以及公正的选举一直是竞选盟里面非常核心的诉求。那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然后都希望政府有办法去针对马来西亚的制度去做一些改革。但其实人们真正有被煽动起来的那个热情，其实是因为国家贪腐的状况。对，那个时候纳吉政府发生了一些就是贪腐的状况，那使得竞选盟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把人们动员出来，然后去针对这样子的议题去做发声。
我当时有从维基百科上面去简单的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竞选盟大集会，其实一直来都是很和平的上街头，但是那时候好像就有政府还是长官级的就说现场会有暴动啊还是什么的，就请警方去镇压。
对，没错。前面几场其实倒也没有那么和平，就那个镇暴警察还是会发射催泪弹发射水枪，那还是针对民众然后做无差别式的攻击，那就是让很多很多的人都受伤，然后感受到国家很深的敌意。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和平。对，
但是你们那时候上街头的时候没有主动的去攻击或什么，是因为那个警方过来就直接镇压。 对，
第四场第五场相对和平，但还是有支持国政或者是支持巫统的一些团体，他们有动员出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然后把人们就是动员出来，然后走上街头，想要去做另一个形式的反制运动，就是要跟竞选盟互相呛瞎。
哦，
对对对，
就是两派的概念这样子。
第五场的时候，我其实也希望可以去访谈到这一些人啊。那我甚至
跟你们是对立的那些人吗？
对立的那些人，也就是你们可以简单的理解说，他们其实是代表马来人权力的那些比较保守民族主义的一些团体。我希望可以去接触他们。
结果呢？
结果我寄了就是访谈邀请书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把我所有的个人资料公开在网络上面，然后说要针对我，然后对，就是我感受到人生的危机。
真的假的？
对对对，那就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很警惕啊，我其实就没有办法轻易的进去。
那你那时候有真的遭到那个什么威胁吗？
没有，就是在网络上面我的个人资料被公开之后，我害怕会进一步的去激化他们对于我的态度，所以我就放弃他们了，我就放弃去跟他们去做接触以及采访。对，我是关心我自己的人身安全。
可是不过你那当时你写信跟他们就是询问采访的意愿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态度一定是非常温和跟中立的啊。
对对对，没错。
对啊，但是他们还蛮气死
的。对，我想他们可能会认为我是以竞选盟作为研究主题的话，他可能会认为我是完全的支持竞选盟，或者是对于他们是采取比较仇视的态度。
所以当时你也是为了这本书籍，希望那个在田野资料当中能够更加的丰富，所以去主动的联系这样子。
没错，对。
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一个让人哇！那所以你那时候是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威胁，对吧？
对啊，就是毕竟我的那所有的个人资料就被，因为我的那个访谈大纲上，访谈的邀请书上其实就是有我的个人资料，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被公开。那被公开之后，老师也劝我说，就是不要进行下去。
是详细到连你住哪里那些都有，还是
什麼我忘了是不是有地址？但就是基本上办法找到我的个人资料都被公开了。
他们有加以就是说，这个人怎么样或是什么的吗？还是
有啊？他们就说这个人要非常小心，他可能是间谍，他可能是奸细，然后就请大家就是注意我，然后下面就有好多好多的留言，然后就针对我的这个事情，然后去做一些批评。
OK， 所以你当时就放弃了去访谈他们，这件事情，那也真的完全没有去访问到，就是跟你不同，可能像马来人或印度人这些吗？
我有访问到马来人，也有访问到印度。其实这本书里面大部分的访谈内容都涉及就是三个主要族群的一些态度以及意见。我并没有偏重就是华人，也没有偏重就是任何一个族群。那三个族群基本上我访问到的人数都符合马来西亚的大致的人口比例。
对，因为我有提说你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或是意外的收获？听起来刚才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个挑战，对，但真正的意外收获可能是另一些就是在现场的一些跨族群的经验。我写这本书写到最后的时候啊，其实我的 态度是比较保守的，因为我发现街头上行诉的共同体，它是非常的事件依赖的，也就是说它依赖于社会运动这件事件。社会运动结束之后，人们回到日常生活，往往还是受到就是刻板印象的指导，或者是受到就是过去的政治结构的那个隔阂影响，以至于就是你在街头上创立的那个非常深厚的共同体很快很快就消失掉。对，这是我发现的一些限制。那
你会很失望吗？
会啊，就当时候就觉得会是失望的。可是我自己作为研究者，我也作为现场参与的人，我的身心其实就是我的田野。那我在现场，我作为一个从小到大没有任何马来人朋友的我，在现场透过社会运动，透过跟其他人走在一起，我就发现我在现场遇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很要好的马来人朋友。那个时候就在现场抗争集会的时候，就有一个有一群人拿着一本书就在现场的旁边，他们不动声色，就只拿着一本书邀请大家来读书。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奇，我就走过去跟他们攀谈，于是就认识了我最好最好的一位马来人的朋友。我自己觉得如果竞选盟运动有它的限制，有它跨族群上的限制的话，那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是那1%，只要有1%的机会，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可能性的，还是有办法发生的，
打破那个原本既有的隔阂。
对，
这件事情在这本书籍的后半段，其实你有蛮详细的在说明，在聊这个机会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你有提到说宗教这件事情，因为在一集会游行的抗争的这些族群当中，有些人的信仰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可能像是伊斯兰教啊、穆斯林啊，他们那时候在做礼拜的时候，其实你有说到说在祷告的过程当中，非穆斯林的就围绕在穆斯林身旁。
对，
这件事我看到这边我差点哭出来，我觉得很感动诶。
对啊，这件事情在我在现场经验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感动，就是大家其实是互相帮助以及互相帮忙的。然后华人一直都觉得自己在马来西亚是二等公民，然后一直都觉得自己是被政治针对的，被政府针对的，被警察针对的。可是像过去我不曾参加过的就是集会，警方发射水枪以及催泪弹的时候，很多华人的口述历史都告诉我们，其实是马来人掩护着他们，就是退到后方，马来人给他们盐巴，给他们就是水帮去洗干净，就是眼睛中的那些残留的那些催泪弹的瓦斯。
对，我刚才还没有讲完，是因为我刚才讲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想说这感动的点是什么就是你这边是你说的，你说对这本书籍里面有讲到说他们是在保护左右保护这些穆斯林，然后但是你有会发现说他们会有在进一步的交谈或是一些交流吗？
其实是会有，他们在现场的时候会有一些互动，然后会有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简短的谈话。那这其实也是我发现的另一个限制，就是这些互动跟谈话往往就是非常的短促，然后非常的依赖于事件。那
有可能会是语言的问题吗？
可能会是有语言的问题，因为确实有一些参与者告诉我说他们不太会讲马来语，或者是英语不好，于是没有办法去交谈。这会牵涉到另一件事情，你在马来西亚要达到跨族群的交流，其实要有很高的文化的一些学习，需要了解马来语怎么说，你需要去学习英语怎么说，你才有办法去跟大家去做对谈。
包含像是可是以餐厅来讲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的严重，对不对？
对啊，就像你们去外国旅行一样，你只要学会就是讨价还价或是怎么样
点餐
就好了
就好了。所以在餐厅的部分，其实是可以看到所有的种族一个融合的现象的，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料理的喜欢啊等等的。不过我印象当中，你好像有曾经有访问到有人就说什么我妈妈就是很坚持只吃哪几家的料理这件事情。
对，没错。那个故事应该是说，她是一个穆斯林家庭，然后穆斯林家庭对于食物非常的严格，他们需要他们的食物是清真的，就是特别以一种特别的宗教仪式，然后去宰杀，然后去烹煮的。
因为讲清真，你知道会让人想到什么？我们台湾有那个清真鱼。
不是清真哈拉，就是对他需要他们的食物经过特别的宗教性的程序，然后烹调跟屠宰，那才能符合他们的宗教规格。所以在马来西亚，你去餐厅的时候，你都有办法去看那个墙是有贴着就是清真认证的标记。对， 所以他的妈妈就非常的强调，就是你不应该要到没有清真标记的餐厅去吃饭，那只能够到有清真标记的餐厅吃饭，那其实就形成了某一种你在生活里面的日常隔阂。对，
嗯，好，这本书里面呢很有趣是垂华你用政治的角度去看了这整个历史脉络，然后甚至呢还用日常生活当中一个田野调查穿插在这本书当中。我们时间的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本街头的共同体。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顾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呢，是由季风带出版社所出版的《街头的共同体》。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作者冯翠花。翠花呢，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可以这么说吧？
没错，
对。那你，我问你，你跟人家讲，你会讲你是马来西亚人吗？你会怎么介绍自己？
要看在什么样的脉络情境下，如果我在台湾的话，那因为是国籍身份上面的不同，那我优先会介绍的当然是我是马来西亚人。那你可能会进一步问我说，啊，你怎么会说中文？那我可能就会介绍说，哦，因为我是华人，或者是我是华人。
哦，那你现在在这个算我们现在在大学里面当讲师嘛？ 对
不
对？你有感受？就是我很好奇的是，现在学生对于议题上，你觉得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政治议题上，因为你是教社会学。
我教社会学。
你觉得他们关心的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的学生他们的关心非常非常的多元，然后对于很多的少数族群或者是性别，他们其实都有很深入的一些关怀，他们甚至希望可以去做很深刻的一些探讨。对，我觉得我还敬佩现在的学生，他们其实并不像是外界想象的那样子，因为社交平台或者是社群媒体变得越来越蓬勃，以至于他们其实分散了什么样的注意力，但他们其实还是非常善良非常真诚，然后对于少数议题少数群体的议题或者是性别都有很深刻的一些想象力，然后并且很认真的愿意去投入去做。我自己身边就很多很多的我的学生朋友，他们其实正在做很多很多的一些政治行动，加入人权观察组织啊，然后上街头去支持一些就是性别少数啦，或者是目前的一些政治行动，他们其实也很投入很大方的去参与。
我对我而言，台湾就是一个很民主，然后相当自由，包容度也很高的一个社会。那我近几年的观察，就是比方说好了，像是性别这件事情，好，我个人觉得台湾对于就是第三性别这件事包容度是蛮高的，而且很多这种公共的空间也开始那个厕所的标志，它也会用一个比较也不是讲模糊啦，就是比较开放式的状况，让一些可能不是男性也非女性的人可以去使用。对。那我很好奇，像马来西亚对于性别这件事情是跟台湾是一样的吗？
马来西亚在性别议题上相对的保守，因为马来西亚其实是一个穆斯林社会，那在性别的讨论议题上面，其实受到很多比较保守的一些宗教的一些
局限
因素局限，对，所以更没有办法到台湾就是可以那么公开的讨论，他们需要去付出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风险，或者是文化上面的一些风险，来去谈论这些议题，
所以不会看到什么变装皇后这些吗？
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对，那你可能就是会遭受马来西亚的一些宗教局的一些干扰跟一些限制。
宗教局，
嗯，
你们有叫宗教局这样的政府体系？
对，我们有。
那主要是长什么样的？
任何跟穆斯林相关的一些宗教议题，像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清真的认证，其实也必须受到他们的一些管理。制度化的管理是非常制度化的管理，
很严格，
是严格的啊。像是一些州属，他们可能还会去。像之前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穆斯林的女性，她可能就是我忘了她是同志还是什么的，我可能要去查一下。那她可能在性别上面，就是跟传统的一些穆斯林或者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宗教的一些
既定印象，
然后可能就受到鞭刑。我有个朋友，他就正在写这本书，对，
鞭刑，
对，就受到鞭刑。
好，我还是无法去想象跟理解这些事情，不过我相信马来西亚还是一定还有很多人是希望你们在这些政策上是会有所改变的，对吧？
对，我们都希望就是有他的那个突破，或者可以去挑战就是既定的一些比较保守或者是比较威权的一些框架。
那垂华，那你以自己的观察跟认识，你周围关心马来西亚社会政治以前年轻世代还算多吗？
多，可以说是，当然你不能，我所谓的多，可能是因为我在同文层里面，那我感受到的就是，当然就是很多嘛。那我不知道，就是 回到就是马来西亚的社会当地，然后去看一般大众他们对于这些政治议题是不是真的在关注。
对啊，或是冷感的，有可能
他们可能会相对的产生一些比较冷感的态度。这也可能会发生，因为毕竟竞选盟最后一场已经过了那么久，然后好多好多以前的一些竞选盟的领袖或者是参与者，他们其实也都投入议会政治里面去了，就是回到就是主流的政治社会中。那当然有一些参与者或者是一些团体可能会对这些人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其实都曾经走上街头，然后对权力去发起一些挑战，那这些人却携带着很大量的公民社会的声量或者是声望回到政治社会里面，或者是回到就是政党环境里面，或回到议会环境里面，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
可是有没有可能他到了这样的一个到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之后，然后为着过去他所要去诉求的事情继续努力呢？
理论上是可以啊，社会
他们没做到。
对啊，对啊，理论上是可以，但他们确实是没做到。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要改革，当然你要体制内跟体制外一起相互合作嘛，对不对？那可是马来西亚的公民社会发展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啊，尤其是像这一种跨族群的公民社会的发展非常的不简单。那竞选盟其实累积了长达快十年的那样子的一个声势，然后好不容易把不同的族群就是凝聚在一起，但面对议会选举的时候，里面的一些关键的人物却走到议会里面去，其实对于公民社会的伤害我觉得是蛮大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对于体制内或者是议会不太相信的公民团体或者是参与者，他们可能未来就不会太信任就是竞选盟的一些诉求了。
哇，这确实是一个致命伤欸。
对，它是一个致命伤。
我今天这一题有问到，就是说政治权力跟街头行动之间，你认为有改变的趋势吗？
马来西亚在第五场竞选盟大集会之后，其实就迎来了我们的有史以来第一次政党轮替，对，然后就开始好像展现了一个新的气象，仿佛就是这个世界为之变动。但是其实并没有，很遗憾的说，其实并没有，就是政党轮替了。可是政党轮替之后，我们选择的或者是议会选择的那个首相其实是马哈迪，他是马来西亚威权体制最重要的建构者，或者是最有力量去维护那个威权体制的那个人。那后续的一些政治议题上，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过去的族群政治，也就是以族群作为单位的政党划分，然后或者是以族群作为单位的就是这些政治炒作，其实在新的政府依然如此，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被突破。过去现在新的政治联盟或者是现在新的政府其实延续着过去的旧有结构，然后一直运行下来。那当然它还是给我们展现了可能，就是政党确实轮替了，政治的结构确实还是有机会发生变迁或者是变动。那我相信它会是一个漫长的道路，它不会是一下子就是去做突破，然后有剧烈的变动或者是变换。让我们就是花多一些时间去观察，然后看看就是它未来会走向何方。
不过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是，当这件事情要继续延续下去，甚至是要让更多人愿意这样子站上街头，其实有一部分是他们也要去关注到自己国家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对，他们要有很强的对于政治有一些
敏感度，
然后甚至认为自己有办法去透过自己的行动力去影响政治的变化或者是走势。但我觉得可能在竞选盟之后，这样子的走势会慢慢就是往下的倾向，自己的可能一些观察可能会是这个样子。当然我的同温层还是很活跃，可是我想就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他们对于自己有办法去影响政治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或者是态度，可能不像是竞选盟刚开始的时候那样子的积极或者是那样子的强烈了。
我更理想的状态是当整个政治环境是很优，就是是能够符合就是公民的理想状态的时候，大家不用走上街头了。
对，没错
、当然这是很理想的状态啦。不过像淳华，你在台湾也生活了十几年了，你自己在台湾这个 尤其是你是又教社会学，你当然已经多少对于台湾政治等等的你都会有所观察或是稍微了解，我很好奇你自己对于台湾的政治来跟马来西亚去做一个相比跟讨论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呢？
我觉得台湾在族群关系之上，因为台湾经历过防强的一个同化时期，在威权体制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台湾经过非常强的就是文化的同化，那族群之间的关系可能因为同化的素，所以彼此之间反而就是不会像马来西亚有那么的差异，或者是那么大的隔阂。这是简单的说，但我们其实都理解，就是台湾无论是在就是本省人、外省人，然后汉人跟原住民族群之间，还是有自己彼此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政治划分。可是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有很强大的一个同文策，所以族群之间他们的在文化的那个样态上面，其实不像马来西亚有那么严重的隔阂或者是间隙，所以你们才有办法观察，你们才不会感受到就是台湾有很深刻的族群对立。
对
对，目前为止，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子。
可能过去曾经有这样的历史，
有过，
但是现在其实就感受不到。
对，尤其是现在台湾的无论是本省人或是外省人，在无论是社会阶层上或者是在教育上、教育成就上，其实没有很深的
差别。对，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社会学的统计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差异慢慢的消失，甚至是可以说它已经非常非常不重要。对，那可是我觉得目前可以继续去关注在台湾发生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族群问题是随着台湾的少子化，然后台湾的劳动力市场，然后缺少劳动力的状况之下，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外籍移工或者是外籍配偶，他们其实正来这正到台湾来定。那未来我们必将会面对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些外籍人口，那台湾社会对于这些外籍人口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陌生的、疏离的，还是仇视的、对抗的，还是其实对他们也充满了刻板印象以及偏见？实际上我在教育现场，我刚刚说就是台湾的学生其实对于弱势群体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些关怀，但他们对于自己相对陌生的群体，包括像是外籍移工，他们还是有放片面的刻板印象。我就问过学生，就是你们愿不愿意到就是这些外籍移工居住的空间或者是生活的空间去看看？很多的学生都告诉我们他不愿意，因为这些空间他们的想象中是肮脏乱的、混沌的，那他们就会拒绝去接触或者是接近这些群体。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未来这些人这些年轻世代他必将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现场跟这些人有很深很深的一些交流跟互动，或者是非常多的机会要去跟他们去做交际。那如果这个刻板印象还在，这样子的一些仇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隔阂的现象还在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不利于就是台湾社会的一些运作。那当然就是有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透过就是对于了解其他的族群做理解，然后有办法去让自己跨出自己非常习惯的生活界限或者是族群界限，去跟他们去做相处，然后发展出一个很深厚的一些情感或者是很深厚的一些社会支持，我觉得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
嗯，我想这也算是你这本书籍当中一个很大的诉求，对不对？
对对对，它是我对于一个界限跨出界限的一个期待，就是不是只要固守在自己的疆界里面，我们永远有办法去跨出自己的疆界，去看不同的世界，然后把这些世界里面值得学习的、值得关怀的、值得理解的带回自己的群体里面，然后跟大家去诉说。
嗯，那华，你有希望读者用什么样的角度来阅读你这本书吗？
这本书虽然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学术作品，那如果你有幸或者是我这本书有幸让你们阅读的话，我希望就是可以抱着比较轻松的态度去看待它。它里面其实还谈了就是非常多跟有关的，然后甚至是跟一些所谓的异文化相关的一些议题。大家去阅读这一些人在讲述他们的生命经验的时候，我想你们好像也有办法去透过阅读跨出自己的界限，然后走到另一个你们相对陌生的场域里面去凝视它、去看待它，然后产生兴趣以后，帮就是做一些延伸的阅读，甚至去旅行，我都觉得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街头的共同体》，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冯垂华，谢谢垂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这本好书，谢谢垂华。
好，谢谢珊珊。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欢迎收听正声七五，相伴有福，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今天与大家介绍70年代有苹果花歌后之称的歌手杨燕。童年时在眷村中长的杨燕，每天最大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高中毕业后，杨燕顺利考上了政工干校。有天他听广播，战声广播公司要举办歌唱比赛。18岁的杨燕果然一鸣惊人，以一首《和尚的月色》勇夺战声广播公司第12届歌唱比赛冠军。在当年，每位冠军得主几乎都会被邀请主持广播节目，因此杨燕曾在正声主持过夜间节目《台北》以及《我为你歌唱》。杨燕曾提及当年在正声《我为你歌唱》节目中每天唱，久了之后会唱的曲目自然变多。他认为这要归功于正声给予的机会与训练，造就了他往后在舞台上的优异表现。直到现在，偶尔在一些电视怀念老歌的单元，还可以听到他动人的歌声。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苹果，我一放又一。
你怎样不？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阮是可爱的女凤种，生做是个乌嘴鸭蛋无阿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